这一天，池浩天带着上好的贡品来找楚清韵，但是却发现楚清韵竟然不在房间里，于是连忙问丫鬟主子上哪儿去了。夫人去哪儿了？池浩天没有想到楚清韵还有不在家的情况，于是问经常在楚清韵身边的丫鬟。丫鬟支支吾吾的不敢说话，因为楚清韵出门前有意交代过，说什么也不能告诉池浩天自己去干什么了，否则以池浩天的性格一定又要闹个底儿朝天，所以就要求丫鬟守口如瓶。丫鬟能有几条命让自己丢啊？楚清韵可是堂堂的丞相千金，就算小丫鬟命值不了几个钱，但是脑袋什么可都压在别人的一句话上，所以他只是低着头不说话。池浩天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生气道，你和我说我保你没事儿，但是你不说我就不知道怎么让你死好看一些了。池浩天的威胁吓得小丫鬟一哆嗦，连忙扑倒在地上跪求，
少爷，我就是个丫鬟，你何必为难我呢？小姐出门有意交代过，绝对不说她去哪儿了，和谁做了什么，否则我就不能在这王爷府待了。可是我上有二老要养，怎么可能轻易让人把我踢出家门，否则那就真的没有生路了。
小丫鬟哭了起来，硬是跪在地上不起来。池浩天听丫鬟说小姐出门有意交代过，是铁定不想让人知道她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，于是更加恼火，索性将桌子也掀了。她楚清韵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我这几天给她个好脸看，他还真以为我好惹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在七王府，我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什么都不敢说的。你这个小丫鬟也是被你家的那个暴脾气主子给惯的，瞧瞧这屋子里哪个下人都是和他一样嚣张，连他去哪儿我还不能知道了，还想不想过了？楚清韵不想和我好好过，你们又得跟着他，我看到时候他没脸回家，你们就算跟着他，他还是身无分文，所以要想在这个王爷府混下去，就得听我池浩天的。丫鬟的哭声越来越大，她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一下子就摊上这么糟糕的事儿。这连晌午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小姐也是不肯回来的，可现在情况紧急，到底怎么应付这个池浩天大少爷，丫鬟们一时没了主意。然而这时一个奇迹般的身影出现了，当丫鬟们看到从门槛走进来的楚清韵，立刻激动起来，
夫人你总算回来了，真是急死人了，你看看池浩天少爷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
他本想说池浩天少爷又来这找事儿了，但是自己是丫鬟有贵贱之说，庆幸自己没有说漏了嘴。楚清玉没有想到池浩天这么突然的来找自己，并且身上的酒味还没有散掉，加上丫头都是垂头丧气并带着泪的模样，知道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池浩天又是和他发生了口角关系。你来啦，手里拿着是什么？楚清韵尽量表现得很积极的态度，至少在池浩天面前表现得自然一些，否则露出破绽就完了。池浩天还没有从刚才的气氛中反应过来，就追问楚清韵，想问个明白，你刚才去哪里了？怎么不在家里？一个女孩子家凭什么乱跑？池浩天有点失控，确切地说像是一种担心，过分的担心。楚清韵小声地说，还能去哪儿啊，就是出去走走，你别想太多。楚清韵有点心虚，就现在这架势，池浩天多半已经知道自己去哪儿了，多半也知道自己在撒谎， 而这样的惩罚必然是严重的。果然，赤浩天完全不吃这一套，仍旧一脸烦躁，并将贡品重重地摔到桌子上。好一个哪儿也没去，哪儿也没去，还让丫鬟帮你打掩护，还让丫鬟替你撒谎，这像是随便走走吗？难道是本王爷多心，多怀疑你楚清韵了？还是有句话不是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吗？竟然哪也没去，为什么不敢说出去哪儿了呢？你倒是说说看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不说我还不走了呢。楚清韵害怕起来，她倒是真招架不住赤浩天和自己软磨硬泡，和自己耗时间，但是又怕赤浩天这次又不原谅自己。他心里清楚，别看赤浩天有模有样的，但是是个暴脾气，而且还特别容易小心眼儿，并且发起脾气来不管不顾，所以这让他更不敢说话。见楚清韵不说话，赤浩天就和刚才看见看丫鬟低下头的样子似的，都做好了要撒谎的准备，于是更加恼火，竟然揪住了陪楚清韵一起出行的丫鬟的衣服，并狠狠地用手掐住脖子。你不说是吧，楚清韵？那好，我就问问这个小丫鬟，要是连她都不说，我就直接在这掐死她。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，不是身边人多都听你的吗？那我倒想知道，是你这个主子太狠心，还是他这个丫鬟更忠心？说着就毫不同情地用手指狠狠地掐着丫鬟的脖子，害得那十几岁的小丫头闷得喘不上气来，并且脖子被狠狠地掐着，完全没有一点同情之意。一个下人的生命不过如此，好的将来被送出去还找个人嫁了，坏一点的在家一辈子当牛做马，被谁弄死了还要叩谢主子的大恩大德，而最后变成一抛黄土了，竟是自己最终的奢求。楚清韵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丫鬟和自己的年龄都差不了多少，让她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从自己眼前消失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赤傲天，你还是不是人？那是条人命，难道在你眼中谁都那样卑贱，见到被你掐死也无话可说吗？你到底来做什么的？来看人至于这样虎视眈眈的吗？并且有什么不能好好说，玩什么人命？再者说，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问题，请不要牵扯到其他的人好吗？你要闹你自己出去闹，这里还是要住人的。楚清韵是生气了，明明是自己在乎池浩天的感受，不愿让他再生气，本想着事情都结束了，自己可以和他好好过日子了，可是池浩天就是不放过自己，在他们中间搭起了一架更加难以描述的距离。是他的暴躁影响到他了吗？是他的任性影响到了他吗？还是他们根本就不适合在一起，而只是个勉强？他为什么就不懂自己的心，不懂他应该换换性格，多为别人考虑考虑？然而不是池浩天不为楚清韵考虑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难道什么事情上他楚清韵就没有责任吗？怎么可能？他还是一样顾虑的太多，隐藏的太多，即使一开始让人是相信的，但是他的那种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也不是一种不懂他人的心。听见楚清韵竟然这样说自己，并且没有一点悔意，反倒更加嚣张，就无法发泄心中堵住的气息。想他楚清韵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竟然这样嚣张，于是用力一扔，将手中的丫鬟扔到了一边，很呆呆地直走向楚清韵。于是那个丫鬟急忙接住那个被抛出来的丫鬟，互相慰藉着，哭声也越来越大。赤浩天越听越烦，干脆转身踢了上去。这有你们什么事儿？
都给我滚出去。
哭什么？
没用的家伙，都出去。不想听你们在这使劲哭，更不想看见你们那些丢人的模样，都给我出去。
丫鬟们被吓到是真的，不管是被骂的还是没被骂的，都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房间，生怕晚出来一会儿连自己怎么在里面死掉了都不知道。于是屋子里很快就剩下了池昊天和楚青韵，而丫鬟们守在门外都捂住嘴掉着眼泪，那是害怕自己的主子遇到什么不测。刚才看池昊天的架势，让他吃个豹子都是有可能的，更别说楚青韵这样的小身板的女人。所以丫鬟们都在门外担心主人会受到皮肉之苦，他们深知池昊天的性格，若如他真的生气，就算不整死那个人，至少也是半死。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池昊天在气什么，完全像是无理取闹，或者说是把火往家里撒。屋内楚青韵和池昊天相视了很久，除了池昊天那天脸不起来的愤怒展现在脸上之外，楚青韵没有一点表情，仿佛说着自己什么也没有做，他池昊天没有理由那样对他，这就让池昊天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好像自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，并想不明白楚青韵到底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为什么连自己去了哪里都不愿意告诉自己。那种隐藏感让池昊天感到见外，感到陌生，感到愤怒，甚至是耻辱。当然这种耻辱是建立在楚青韵可能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儿上。
你是真的都不打算和我说吗？是吗？现在他们都出去了，我也不在你面前拿你那些丫鬟说事儿了。有时候说真的，我觉得我还没有你死命保护的那几个丫鬟重要。你楚青韵到底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难道我问这样的问题都是多余的吗？楚青韵，难道我看起来是个笑话？是你楚青韵开的一个玩笑吗？你以为自己很重要，很举足轻重是吗？我今天偏要知道你背着我做了些什么。
那你池昊天这样以为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就是出去走了走，转了转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你至于今天发这样大的脾气吗？还有，我可没把自己当成什么能让你池昊天稀罕的人物，我还真是有那个自知之明，知道我楚青韵不过是贱命一条，早晚是一抛黄土，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气我。真的，我们两个都心平气和的，谁也不招惹谁，这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。但是你非要这样闹，真的池昊天，这样真的没意思。楚青韵还是顾虑到池昊天的感受，至少他想自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池昊天自己去看什么了，而不是现在只会火上浇油。而池昊天的暴脾气真的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说让他停下来不去想这件事儿，几乎是要了他的命。所以在他看来，楚青韵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，一定有什么难以启口的事儿，所以他就更加愤怒，更加无法平静，甚至更加极端。
你自己说说，我池昊天是哪里对你不薄了？这是上好的贡品，我从我爹那儿一拿回来，就连自己打开的功夫都没有，第一件事儿就是给你带过来了。你呢，竟然玩上躲猫猫，躲躲藏藏起来了。难道你不相信我？有什么都不能跟我说？连丫鬟都可以知道的事，竟然我不能知道，还让我相信你？哼，还让我自己想，还让我自己安慰自己。不是我自己想的那样，那你倒说说，我应该怎么想，应该怎么认为？或者说，你楚青韵知道怎么样让我更加心情平静，知道怎么让我不生气？如果有这种办法，那就是告诉我你去干了什么，有什么不能把话说清的。
楚青韵无话可说，
觉得自己在池昊天面前真的是大大的一个坑，怎么都不可能跳过去，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。他们中间总有阻碍，或者说永远有不愿意对方说出的想法，说出的话，而这种隔阂是建立在对对方不能够信任的基础上的，所以楚清韵选择了沉默。有时候他连自己都惊讶自己的脾气，有时候火爆的无人能驾驭，有时候生气到了极点，真的一句话都说不出，所以他选择沉默，用长久的沉默刺激着池昊天，刺伤着自己的心，也伤害着池昊天的心，让痛变成双倍，是悲伤的人最违背自己心意做的事儿。我不想再和你说这件事儿了，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反正你最好死了这条心，我是不打算和你说这件事儿。东西你拿走，我也没有那么稀罕，我现在累了，想休息了，麻烦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其实楚清韵知道，只要池昊天离开这个房间，他的眼泪就能瞬间掉下。本来自己曾经受过了那么多苦，以为找到了离开池昊天这个依靠，足以安慰自己。可是他偏是爱无理取闹，甚至渐渐摧残他们之间才建立的关系。那种背离他理想的痛苦，让他感到心如刀割。难道想要和一个人生活就那样难？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那样困难？还是他根本就是他的谁？而池昊天更是和自己有缘无分，他好怕是那样，仿佛深夜惊醒之后，身边竟没有一个可以依偎的人一样。那种不被理解的孤单让他感到心痛。也许这就是女人在男人身后做的再多，等到了被误解的那一天，什么样的梦都在瞬间瓦解了。那可是他一点点填满和缝补的梦啊。谁知听到这句话的池昊天明显被气疯了。其实楚清韵也不应该这样刺激池昊天的，本来他带的东西就是为了讨他欢心，结果欢心没有讨上，反而弄来了一身的嫌弃，这让池昊天更加委屈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哪儿，让这个楚清韵这样折磨自己，于是索性直接将东西甩在地上，一脸痛苦。好，随便你，反正这东西就是送给你的，既然你嫌弃，我也没有收回去的必要。东西让你瞧不上眼儿，那还有谁能瞧得上眼呢？要怪也怪自己自作多情，我以为人家会喜欢呢，原来都是我自以为是，是我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说着用拳头用力地砸向桌子，只听桌子脆裂开的声音。屋外的丫鬟以为里面打了起来，于是赶忙冲进来，就算是死也不能委屈了自家的小姐。刚打开门就听见池昊天震天的声音，你们这堆贱东西，我有让你们进来吗？还有没有规矩了？都给我滚，滚出去，真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，什么东西都给我出去，没有叫你们进来不要给我进来。楚清韵怎么听都觉得这句话像是在骂自己，仿佛池昊天借着自己的丫鬟骂着自己，说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太自以为是了。池昊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是嫌弃我，你就直说，不用指手画脚的。你想骂我，就直接冲我来。我楚清韵不是那种不禁骂的千金小姐，有什么活你冲我来呀。本来这就是个误解，本来也是可以化解的，但是人在生气的时候就是非要让事情变得更糟。哼，我骂你怎么了？按着骂你怎么了？明着骂你，你还不是说不了一句话？你急个什么劲儿？我想怎样就怎样，碍你事儿吗？请问你以为你是谁？楚清韵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她再也无法坚强起来，她觉得这个误解是无法弥补的， 而且他和池浩天也就只能到这种程度，不可能再有什么改变了。于是楚清月一咬牙，绝情地说道：
那你不如让我走吧，反正你已经受够了我，我也受够了你，不如就这样结束吧，没有结果的让我走吧，这种日子我已经过够了。
换作是平时，池浩天也许会心软，但是今天却不一样，他仿佛真的不再稀罕什么了。
随便你，我还真有此意呢，你这种女人放在身边就是多余，你最好赶快消失，让我眼不见心不烦，东西什么的都拿走，别让我分心，要走就赶快，不送。
说着他索性直接离开楚清韵的房间，走得绝情绝意。池浩天走后，楚清韵的眼泪就如雨泪下，这个男人真是让他又爱又恨，明明他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，但是一旦他们之间对彼此产生了怀疑，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。特别是两个人明明对彼此有感情，却又怕受到伤害，所以这样的爱让他们把路走得越来越曲折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既然池浩天说这样的话，楚清韵也没有再留在这里的理由，于是叫丫鬟为自己打包了行李，准备离开。丫鬟对楚清韵是非常不舍得的，有的虽然只是楚清韵相处不久，但是楚清韵对人很好，所以不免对她产生了不舍的感情。
楚小姐，我们跟着池公子也有好几年了，他也就是脾气暴躁了一点，人其实并不坏，你们之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你还是留下来吧。
池公子他一定会后悔的，他以前就经常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，所以这次说的也是气话。而且你知道我们池公子脸皮薄，再让他求你回来极有可能不会发生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这次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也难说呢。
丫鬟说的话其实楚清韵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，知道话已经从池浩天的嘴里说出，并且连他自己现在也有点气不过来，所以真的就一心认为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。即使知道池浩天有一天会后悔自己所作所为，但是现在伤心的他宁愿这样做，他宁愿这个男人为自己痛一次，就一次，痛得彻底，痛得觉悟。而那时候，当他再回首发现，所谓的家人已经不在身边，并且不可能失而复得。他就是这样想的，他想做那个恶人，因为他受够了等待，受够了池浩天的不考虑后果，更受够了他这个样子对待自己。
不用了，就这样吧，该结束的就该结束，不要让他池浩天这个人觉得我楚清月赖着他舍不得走，我又不是没地方去，既然我们的情分就只到这儿了，也怨不得别人。没事的，你们都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再者说丞相府还照顾不好我吗？你们不要怪你们的主子，就算他不说，搞不好我今晚也就逃走了呢，真的很难再和这样的人待下去了。你们都好好的，我这就走了。
楚清韵一脸落寂道。这时经常跟着池浩天的下手竟然走了进来，对楚清韵说道：
楚小姐，池公子为您驾的马车已经在门口了，您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出发了？
哼，楚清韵轻哼了一声，对他池浩天今天的无情举动彻底伤到了，心想着这次离开时不可能再回来了，今天池浩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将铭记于心，于是就踏出了门。本想对自己这几天住的地方做一个短暂的告别，但又想现在池浩天就盼着自己快点走呢，干嘛还对这个恋恋不舍？
于是楚青韵头也不回地跟着下手离开了齐王府。